天方乐坛，我是顾超，又是一个好久不见的更新啊，不好意思啊，最近在疫情以后啊，工作越来越忙了，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天。我们的几位常驻的嘉宾也各自忙各自的。今天呢，是趁着在巡演的一个间隙，那和大家呢汇报一些最近的情况。这段时间呢，我主要的精力还是在这个音乐会的这个策划表演上面。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较耗费精力的时间的工作，所以呢就比较的淡漠了这个节目的更新啊。那首先呢，就是去年啊，我接受了一个翻译的委托。那么之前呢，大家可能知道啊，我翻译了一本书，是关于斯克里亚宾的，叫做《斯克里亚宾：思想者、音乐家》。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个新的书要即将问世了。那么这个书呢，其实是有两本啊。第一本呢，已经基本完成，那么即将呢可以和大家见面。那希望呢是在今年可以推出。那这当中的内容啊，是关于日本的大众娱乐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这个转型。里面呢选取了6年当中很多的案例，视角也非常的有意思。作者呢提到了很多的观点啊，其实让我们对这些比较熟悉的日本的这些大众娱乐的内容有了新的见解。它里面有一个观点，就是讲到啊，70-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娱乐界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并且取得成就，有一点就是跨界融合，或者说呢，每一个人都不局限于自己专业的这个领域，而是能够和其他的领域做一个交叉。那么在不同的领域，通过打破专业的壁垒进行尝试，也为当时的日本文化市场注入了很多的活力。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是很有启发的一个观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本书啊，可能有点拖延，但是我和肖文杰老师一起翻译的，争取呢也是尽快的能够完成啊，和大家见面，是我们的另一个兴趣爱好啊，这个先卖个关子，暂时先不说了。那么我个人觉得啊，其实跨界这个事儿可以聊一下，那么是我们今天这个一开头啊，这个汇报近况之后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因为最近确实有点时间的话，也会去看看展览，或者是去看看书什么的，所以有一些体会。我们都知道跨界这个东西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我们老是说，哎呀，跨界音乐人，跨界的什么媒体人，跨界的画家等等，或者是跨界的艺术家啊。那么这不同的跨界，有的时候是创新，有的时候未必是真的好啊，可能只是为了吸引眼球啊，博取更多的人的关注。那实际上呢，内容空洞、虚有其表的也是不在少数的。现在这个日益的多元化，社会的这个原子化，其实观点、信息都是非常分裂的。有的时候你看到小红书上面有一个很好的评论，说啊，这个人如何如何的精彩，他的这个作品怎么怎么样啊，你就去看他的画展或者听他的音乐会去了。但实际上你看下来并不是怎么回事儿。有一些人就因为这一些诱导，可能就觉得，哎，是不是这样也挺不错，是不是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审美能力。所以更加需要有一个辨别是非的判断力。刚刚过去的3月28号啊，是日本的音乐家坂本龙一先生去世1周年的日子。那他呢也是出现在了我这本最近翻译的这本书里面，因为他所在的组合 YMO 就是70-80年代的产物嘛。那么当时他们在活跃的过程当中啊，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尽管呢在所谓的流行音乐的范畴里面，他们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比较高精尖的那么一个领域。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个书里面呢还可以透露给大家的是啊，提到了坂本龙一先生参演战场上的圣诞快乐，或者叫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那么这部电影当中，他不仅是担任作曲成名了，而且呢还出演了这个关键的主要角色。那可以说啊，坂本龙一就是那个跨界或者说多元文化的交融的那么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他呢也是参与者，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在那个时代，他身兼多重的人物角色。 本质上来讲，他是学院里走出来的一位钢琴家、作曲家，带有实验性的电子音乐潮流的一个推动者。同时呢，他也可以说跨出去了一步啊，去做了演员。那后来呢，他甚至于还从事了很多的艺术创作方面的其他的领域，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关心社会发展，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虽然这是后来的事儿，但在当时他能够不断地去接受跨界，接受去挑战新鲜事物，而不是只是做他音乐家专业的事情，本身也说明了他在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其实我觉得不用举太多的例子，光说坂本龙一，他其实也是一位非常有自己的视角的评论家。虽然或许他从来没有这样看，但是他却做了评论家做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啊，就是纽约时报曾经有一个报道，就说坂本龙一生前非常喜欢纽约的一家日本餐馆，经常会去，甚至于有一天呢，他就跟这个主厨说了，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你们这个餐厅给顾客听的这些音乐，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不是说你这音乐的音量怎么样，而是说你这个音乐设计的没什么心思啊，好像是随便抓了一大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格，而且这个质量也不是很高啊，把这个用餐人的这种心情给破坏了。本来你这些餐都是非常精致精美的，你应该让他们有这样一个心情。那么这件事儿呢，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坂本龙一甚至于呢，做一个志愿者，他提出了，哎，给这个餐馆提议啊，我给你开一个曲单，你照着这个曲单去放，能够提高你这个餐厅的用餐的环境层次。那没想到呢，他这个主厨啊也是欣然接受啊，当然了，他们之间肯定是互相也认识啊，然后彼此非常认可啊，坂本龙一敬重大厨，十分的有才华啊，做出来的菜好吃，让他在美国也能够享受到家乡的美味儿。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主厨也有一定的想法，他也发现了啊，坂本龙一先生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据说呀，坂本龙一先生这个曲单啊，并没有使用自己的这个所做的作品，而是全部选用了别人的曲子。那其实这个做法呀，我们现在看起来，可以说是非常让人欣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我的角度来说，一个很好的艺术家，像坂本龙一这样的，又有热心肠，啊，不仅仅是把自己的艺术做好，也关心到其他的啊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跟艺术相关的领域。其实啊，坂本龙一先生身上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品质，就是他大公无私，他有一种关心社会、关心我们这个人类的将来发展的这么一个胸襟胸怀。我觉得我们之前啊，这有个节目，我们是三位一起聊啊，聊得比较的畅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呢这个可以说是啊，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但是从这件事上来看啊，坂本龙一先生他的这种对于社会的关怀体现在了他对于一个餐厅的环境的这样一种关注上面，他也付出行动了，他不是光说，哎，你不好，而是主动的，哎，我给你提供，你应该放这些音乐，会有帮助，会有改善。这富聪先生也说啊，这个做好钢琴家，首先要做好音乐家，什么意思啊？就是你钢琴弹得好，前提是你必须首先要喜欢音乐，了解音乐，知道音乐是怎么回事，不光只知道你钢琴怎么弹，而在做好音乐家之前，还有一个前提，你要首先做人，会做人。这个做人呢，就是指你怎么样去了解你所在的这个世界，了解你作为一个音乐家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联等等。所以坂本龙一他的有些观点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比如他强烈的一种啊反核的这样一种主义，他不止一次的亲自啊参加群众所搞的一些在日本的，比如说这个政府前面啊做的这样一种游行啊，反对日本政府这个开发利用核能。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呢， 他非常的热心于社会的这些事业，也关注，也是真正的发自内心想要去改变一些东西，而不是为了作秀。那么这个我觉得本身是值得赞赏的啊，艺术家愿意说出东西来，敢于做自己。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这一件小事上面还看出来他有一种潜质，就是他关心除了他自己的作品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胸襟，不是说只有自己写的曲子才好啊，还有很多广阔的天地。我们都知道坂本龙一是一位古典音乐爱好者，他对于古典音乐的这个发烧的态度，除了对于作品如数家珍，我觉得他本身学院派嘛，他对于这些作品都很熟，以前也是弹的一手好钢琴，所以他也弹过很多古典的作品。他和古伦古尔德的关系大家也知道，非常崇拜这位钢琴家啊，甚至于致敬他做过音乐会，还有就是对于巴赫的这个连带的啊一种崇敬也好，或者说一种研究啊。坂本龙一甚至于还在电视上做过讲座，讲这个音乐的历史。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他其实把这个评论的这个视角又用在了很多地方。我们前面讲了他在电视上讲课啊，在 NHK 讲课。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在这个古典音乐方面，他也作为一个 curator， 我们现在叫 curator 是吧，非常的这个时髦的一个词儿啊，其实就是说我是一个给人推荐曲目的，有点像一个主持人编辑这样一个角色，我带大家进入我的这个视角来看啊，哪些作品比较好。那么他也曾经在这个杂志上推荐过古典音乐的版本，后来他选编的这一些演绎的特定的版本还被这个 DG 唱片拿来发行，成为了一个精选集，卖的挺不错的。那么为什么会说起这个事儿呢？一个呢就是当然坂本龙一先生他这个去世一周年，我们呢节目有所表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书啊，那这个书呢就是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那这个是大陆的版本，在这个中国台湾好像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译本啊，但是这影响不大啊，因为这个对于翻译来说主要的是一个内容啊，它并不是一个文学作品。我看了一下这个版本的书呢，我觉得虽然没有对比，我觉得翻译的很好啊，这位白河老师他的这个翻译版本比较的自然啊，有一些这个复杂的译名呢他也直接就展示给大家，这样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那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坂本龙一晚年的思考和体悟，那这里呢坂本龙一对于自己有，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的，也不失他作为文人的一种傲骨以及一种幽默感，所以是一个很复杂很全面的一个展现。这里面有一个观点特别打动我，就是他在这个书里面讲到关于艺术的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坂本龙一特别讨厌就是已经预设好一个目标结果的一种探索，这就讲到我前面说的他在 NHK 开设的音乐讲座。这个音乐讲座音乐课堂由于来的都是好学生啊，所有的这些听课的人就是在这个摄像机前啊听他讲课的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没有什么有趣的问题，没有什么反驳的意见啊，所有的一切都是老师说什么他们觉得好好好，他觉得特别没劲啊，他甚至于就是啊跟电视台还大发雷霆啊，能不能让学生或者说让我这个自由发挥，不要再按照脚本去循规蹈矩了啊。那么其实这个呢跟他的创作上的态度也有关系啊，他有的时候他的音乐，我们知道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的音乐很多具有实验性。什么叫实验性啊？那你得做实验，你不是先有一个结果了再去做实验，这叫倒推了。他的这个实验性的音乐创作往往是从一个音开始，从一个乐器或者一个会发声音的一个器具开始，他去探索，哎，能够怎么样的发展，应该找寻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慢慢的找到这个方向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样就让坂本龙一的音乐本身这个作品获得了一种生长的可能性，每一个作品都可以自己去生长，而坂本龙一更像是一个引导者，把它引向一个可以长出花啊，或者说结出果的这么一个状态来。而这个花和果到底是什么样，它不是去刻意的去雕刻它成为这个形状，让它自由的发生。 这个我觉得对于现代艺术的这个创作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啊，当然了，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所有的作品不是都是这样来创作的。但是他的这种开放性的这种创作态度，我觉得给我们的现在很多认识世界也好，还是提出观点也好，都做出了很多的好的建议。我们前面讲跨界，其实这个书里面还讲到了坂本龙一跨界做展览的一些经历。他其实不光是做展览，最早他就是做一些跨界的一些艺术作品，一些现代艺术作品。那么他和艺术家这个高谷史郎先生的合作当然是非常有名的了。那么因为2021年的时候，我还记得五月份，我那个时候正好在北京啊，有一个演出，完了顺便呢，我就看到这个坂本龙一先生的这个展览《听音观时》，他这个展其实这个展也是当时很轰动啊，而且当然有出过一些我们这日语里面叫不详事嘛，啊，有一些出过一些事情，但是呢，这个展览本身啊，它还是很有价值的。那我当时去看了的印象，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展览，它融合了声音元素，但它又有很多的装置艺术啊，这些现代艺术的这些理念。我觉得观众们如果带着一种我是去看一个完整作品的角度去听这个东西，或者去感受这个展览，可能感觉会不一样啊。往往带着开放性的态度去感受，你会觉得哎，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展览之外的，完全不同于你外面的这个普通世界的这样一个异度空间啊，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么当然这些作品当中很多都包含了创作者非常鲜明的立场态度，对于普世的一种关怀啊，我觉得还是很震撼的。比如说水在这个展览当中多次的呈现，比如说这个破败的钢琴啊，如何用它残缺的声音来表现这个人造的这个乐器和它的更接近于自然的一种状态的啊，这种中间的这样一种感觉很有意思。那么在这个书里边其实也能找到一些答案啊，为什么坂本龙一这样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创作一个作品，很有启发。当然他敬畏生命啊，坂本龙一也非常的尊重自然，在他晚年患病之后，他也有很多的思考如何去度过这个人生，我觉得其实都体现在了这个他是一个率真的啊，并不是欺骗别人或者故意制造一个大众形象的感觉。当然我们之前我还记得有调侃过一些话题，特别是我记得博孝老师说，对吧，这个如果作为一个要能够留存下来的有印记的一位被大家所喜爱的这个艺术家啊，一定得瘦啊啊之类的啊，这种话题当然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但是客观来讲，我觉得坂本龙一他的作品和他的这个为人的风格和他的这个思想是比较一致的。你在这本书当中看到他的叙述，看到他讲他自己的事情，他和他身边人的事情，别人对他是怎么样一个态度，他和别人之间是怎么样互动的，我觉得可以获得很多启发，并且他是成一体的，他就是一种自由生长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所有的对艺术比较喜欢的朋友，甚至于我觉得很多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艺术家都有一些怎么讲呢，启发参照啊。中国好的艺术家有很多也是啊走了这条路，只不过他们的风格会不同，但是有很多的原理是相通的。那么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展览，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正好小宇宙啊组织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个展，就是很多的播客主都去一起去看了第14届上海双年展。这个展览应该就是我录节目就是3月31号落下帷幕的，那么将近5个月的时间啊，很多人我相信都去看了。这届双年展的主题也很有意思，宇宙电影，也是个跨界，宇宙和电影的跨界。那么把这两个不同的对象放在一起，本身也都是很宏大的啊，当然也是对我们现在说起来是比较司空见惯或者说比较熟悉的两个元素，宇宙和电影做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融合吧。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跨界啊，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同的形式之间的跨界。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就是人类在艺术创作的历程当中，特别是现代艺术的 创作的历程当中，因为它汇集了好几十年跨度的这个作品啊，我们找到的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个共性，就是它都是一种对于自身所处的环境的一种跨越。因为电影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啊，它有它虚构或者艺术造就的成分，而宇宙呢是一个我们不曾生活过的一个未知的，但是其实包含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一个未知世界。所以探索宇宙和探索一部电影本质上来说都是对于一种彼岸，对于一种虚幻的内容，或者说是我们脑海中所存在的一种抽象的意象啊，形象的一种探索。所以这个本身一想啊，就觉得主题就很有意思。当然我不是一个对于现代艺术特别有感觉的人，我不是那种特别愿意去主动的去找哦哪里有这个现代艺术可以去看，但是每一次去这样的比较优质的展览的时候，都会感受到就这些作品会给你带来一些启发。那我们前面讲了，其实坂本龙一他是非常关心人类社会，关心人的发展的啊，也关心这种艺术真正的艺术的一种精神的延续。那么我这次看这个宇宙电影这个展览的策划呢，就感觉到就是他们融入了很多元的创作灵感，还有现代艺术创作历史上的众多的这种杰作，也是让人可以说大开眼界。那当然专业度上来说，双年展那比这个更加的可以说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多元，更加的这个有这个策划性。那么在这个展览当中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一些包括像传统一些的比如说画作啊，比较复杂的一些很具有想象力的一些装置当然是很多的。那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像这有一个房间，它是所谓的模拟或者模仿这个2001太空漫游里面尾声的出现的那个很华丽的那个欧式的房间啊。那么在电影里面呢，这个宇航员鲍曼他在这里和生活在这里的一个老年的状态的自己相遇了，而且呢这个画面很有意思，它当中有一个突然之间就是这个年轻的鲍曼就消失了，这个被这个老年的鲍曼一看他，哎，他就不见了。这个里面的逻辑是什么，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是一个谜语了啊，是一个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的一个谜语。但是在这个双年展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房间，然后这个房间打的比较鲜明的颜色的光，我们每个人走进去，我的感觉就是好像看到了一个也是一个完全不存在于这一个次元当中的另外一个自己，或者你会想象有这样一种可能存在。然后这个房间给你的这种感觉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无可名状啊，挺有意思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对于现代艺术的理解都是开放性的，这一点和坂本龙一对于艺术的这种态度，以及他对于从音乐创作一直到他做现代的艺术装置啊这些内容，其实他的态度都是一样。他因为他抱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他选择我可以跨界，我可以去做艺术装置，我可以在做装置的时候，我选择一种不明确的表达，来让大家感受到我的一种强烈的创作的欲望，对于社会的思考，但我不给出一个绝对正确的或者说唯一的答案，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我这个讨论，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办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虽然不能说完全理解啊，或许呢有时候我想啊，就是这些作品本身也不需要你所谓的彻底的懂啊。最近有人来采访我问我这个音乐怎么样才算懂，我觉得这种问题我都很难回答啊。希望这个采访出来以后，大家可以分享给听友们看一看，在群里面我可以发一发。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是很难回答的。到底什么是懂？不管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古典的绘画或者音乐或者雕塑，你都很难说懂，其实它有很多玩味的空间。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已经积攒了太多的经验，而这些经验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时代，它对于一个作品的解读是可以完全不同的，语境变化了，一切都变了。 对于这个彼岸的东西，或者说离我们遥远的东西，比如说宇宙当中的城市啊，或者你想象当中没有发明出来的一些飞船呢、啊，从达芬奇时代就可以开始了。但是在这个双年展当中看到这些作品，可以说也体现了一种人类对于未知的渴望、探索。那么在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前进、这些迷茫或者这些想象力啊，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实验，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人类的浪漫主义的一种体现。它里面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在里面，有一些想要打开、想要探索的这样一种冲动在里面。所以回过头来想想，坂本龙一也是这样，当他像一个永远的少年一样站在政府的门口啊，反对日本政府做这做那，好像看起来他还很年轻。他在这本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那种反抗精神，或者说那种强烈的一种自我的观点的一种伸张，我觉得本身也是一种浪漫的情怀，也是一种接纳自己面向未来的一种勇气。我觉得在这个双年展当中也体现了这一点。说回到音乐啊，就是我觉得已经成为了艺术家的坂本龙一先生，或者是我们在双年展当中看到的东西啊，应该说都是对音乐这一个我们说比较专业的行业是有所启迪的。那如何来打破边界，重新思考这些音乐和人类命运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能够像策展人一样的用一种新的思维去重塑我们的音乐世界，让古典音乐也好，爵士音乐也好，所有的艺术门类的音乐包括来自各地的民族音乐、世界音乐，能够像，不能说像流行音乐一样的通俗吧，而是说让他们能够包容下更多的观众啊，能够让观众们享受到不再是完全千篇一律，或者说落入俗套的这些表演也好，还是一些呈现的方式也好。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探讨。我也很想听听不同的嘉宾，甚至于我们的这个听友们给我们的一些观点啊。那么今天的天方乐坛就先闲聊到这里。